创造是什么？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有，另外一个把旧的东西变成新，那么回归基本功，这样的创造必须建立在哪里？唯心。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必须讲，叫创意。所以你必须，比如说你目前有一些旧有的习惯吸引了目前的困境，你必须尝试从不同的想法把它移进来。想法是想法，怎么把它变成信念是重点。一个想法，比如说像孙悦在宣传广告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讲，你不戒烟，你女儿或者你儿子婚礼的时候谁牵手，你可能死掉了嘛，懂我意思吗？他用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为你所爱的人，你愿不愿意付出？假设你愿意付出之后变成什么样子，但是你这个付出以你目前的状况就是干扰，那你必须把目前的干扰状况剔掉。他就是利用这个，然后把你的想法，原先你认为的想法转成信念。所以你们要培养信念的方式很多，我早期一直培养的信念就是认为啦，我就不断练它就会了，就是每天看嘛，先看懂嘛，看懂之后慢慢自己练，练练100遍之后，它自然而然就变成我的信念了。我是这样练的啦，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练的，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，比如说对某一件事情他培养热情了、他认为这个他非常喜欢，那热情的基础在哪里？这个可以带给我100亿啊，为什么我不要热情？他会用热情来培养某一个想法变成信念了、你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培养一个想法变成你的信念内容。我刚刚提供的只是一种想法而已，当然好坏是我们固定的模式了。你今天假设说我培养这个想法可以带给我多大的好处，我培养这个想法可以带给我家人多大的好处，可以带给我所爱的人多少好处，你可能很愿意培养这种想法。这个都是一个培养想法的方式啊。你假设针对旧的你不想要的，你就反推一下嘛，我若继续这样想，我爸爸妈妈可能会很坏。你假设利用这个部分，你可以这样去想，那你就会觉得那我不要这样。你像我这边突然间浮出那个李罗，你们知道李罗吗？那个明星，他为什么？他原先是一个流氓，他戴的头，然后在地方说保护会的那个头，然后反正生死他无关紧要，生死他无关紧要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他的朋友告诉他他外面有事了，然后他进去拿菜刀要出去，但是他妈妈跟他讲了一些话，他一转头看到他妈妈鬓角的白发，突然间整个人荡下来，从此就改过了。为什么？为他所爱的人。我们看到就是为他所爱的人，突然间旧的想法刹那间全部剃掉，换成他应该让他妈妈后半辈子变得比较好，这就是为所爱的人。孙悦那个就类似这个，就是说你继续抽烟或吸毒，那你要想一下，你继续抽下去吸下去的时候，将来儿子女儿结婚的画面谁牵他进去的？有你吗？你要不要牵呢？由他自己决定了。这是为所爱的人付出啊，当然有些人是用牺牲的啦，但依基本功的看法，牺牲有时候不会带来爱，因为你有牺牲，外面就会告诉你牺牲。所以你假设不断的牺牲自己，认为这是爱你的家人或爱，你会发现家人有时候可能对你会不好，因为你必须印证牺牲了。所以当你爱自己，懂得爱自己，而且觉得这样的爱可以帮助你的朋友的帮助你的家人的话，那你就知道那个爱最终会在旁边浮出来，这样懂吧？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，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认真的游戏跟创造，创造 我基本上讲这个就是怎么创意的培养而已。创意的培养有很多方式啦，但是他很多人讲的有时候对你们来讲太那个太难理解了，或者那个框架太深了，里面我只谈到不道德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全部毁掉旧有的习惯。但是你必须评估，进入评估的阶段是什么，就是这种想法丢出去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第二个，你要不要打破你固定的思考模式，再来要不要破除成规，这两个是很重要的。破除成规在强调什么，你要不要被外观的理性的规矩绑住，另外一个你要不要被你自己固定的思考模式绑住。那你怎么用想象力很重要哦，想象力非常重要哦。这两个节奏当然演练上面是演练了很多啦，但是我们一般人比如说我今天讲基本功，你愿意破除这样的成规吗？破除成规是什么？有基本功这件事吗？我们讲那么久了，我现在讲的是一个观点给你们，对，你怎么破除掉这个拘束感？我讲七个节奏，有一天你们练完之后愿不愿意毁掉它呢？就看你们了，这个就创意啊，你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思考模式？比如说赛斯讲，你必须了悟你是创造者，你的人生才知道你怎么去学习。愿意把这个想法打掉吗？不受他拘束。有没有看到我在谈自由？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的实相，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，它的权威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今天假设跟你讲，然后你们用你的心态去玩，以我的角度，我不要跟你讲，你还是在用基本功啊。我有意识的跟你讲，你只是觉察到那个心态附属效应是什么，你突然间看到心态跟事件之间的隔离，你可以认真游戏去创造他们了、啊、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会发现赛斯一直在强调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这句话啊，既然是隐射的真理，是不是代表它不可突破、不可违背？但是它好像又垂直创造你在违背它，因为我只要心态一转，我就决定我的实相。你有没有看到？蛮诡异的哈、哦。所以你怎么理解这句话？到有一天你不会有在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很潇洒自在了。因为目前教你的就七个节奏的固定模式嘛。啊，你可以用一个另类的想法，我偏偏不要照你的节奏，可不可以？你已经在破坏这个固有的模式跟破除成规了，我偏偏就是要用这句话，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，可不可以？啊，信念哪有那么复杂，讲那么多，这也是你自己在创造实相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有时候创意最难，因为讲完之后你必须有时候人哦，必须模仿，模仿之后你又必须突破，突破完之后你还发现你还是进入那个领域体验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观点没有给你拘束，也没有给你任何成规，但就是教你念头转而已啊。你什么念头是创造什么东西，那你就会发现赛斯所讲的真理根本没有具体内容，因为他告诉你你创造你的实相啊。我讲那么多，假设我接受基本功，我有办法替你创造你的实相吗？所以你接受多少，你要怎么用，都是在你啊。所以基本功不是有讲了，你为什么吸引我，我为什么吸引你？佛陀吸引所有的众生，佛陀能支配你们吗？我吸引佛陀，我一定要相信他才能达到解脱吗？难道解脱的路只有这样吗？那么假设解脱的路只有这样，依照这样的信念来看， 赛事资料所讲的都是外道，不要相信。那你怎么调配？你是调配颜料的人哦。某部分我要用佛教的观点去用，某部分我要用赛事资料去用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随你啊。哪一天你觉得圣经的话还蛮不错的，我会摆一个位置给他。啊，假设哪一天你又看可兰经，马礼拜呢，至少可以减少恐怖活动啊。你可以自己做调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自己要转你的心啊。赛斯说真理就这一个，这个真理根本没有具体内容，但是我只是提供你们一个想法，所以你们创造你们的实相，创造你们生命体验，所以吸引我这个人到你们面前讲这些话，去整理一下你们是什么心态吸引我这个人吧。回到这边啊，你就会开始了解了，去整理一下，这是最原始的问题，也是你自己体验创造者的问题，然后去看一下不懂的之处在哪里。因为当我讲一个观点你们没办法理解的时候，你已经在调整你的观点，你已经在破除你固有的思考模式了，你也在调整你所谓的成规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就回应我刚刚讲的，模糊是好的，因为改变的开始。所以对模糊怎么看法？对听不懂有什么看法？当你开始学会不听不懂，承认听不懂的时候，新的观点就等在那边了，因为你已经松动旧的观点，懂我意思吗？回到吸引力法则，为什么会吸引你们听不懂的观点？因为内在想破除到固有的模式，但是因为新的理解还不够成熟，所以有模糊。那不是你们开始改变了吗？你的可能性已经开始出来了，新的创意已经随时在等着你了。微分很难吗？我就念赛斯的话了，因为原则上他讲的话虽然绕口，但是就某些感受来讲，他讲的蛮精准的，值得你们回去详细思考。赛斯说了哈，这个在未知实相卷二 P457 页，这个不用空，我就用念的就好了。当我用有意识或意识这个字的时候，注意吗？当我用有意识或意识这个字的时候，我是用你所了解它的意义来说，你们了解的意义来说，他怎么说？我以为你是指，这边很重要哦，对自己之有意识，有意识，对自己之有意识，有意识，或把你自己一方面放在你自己意识的一部分之外，看着它，然后说，我意识到我意识。掌握得到吗？这个叫意识。意识永远会创造形式，所有的形式永远依赖意识。你目前看到的地板，它有它的意识，只是它创造出来的意识内容是要让你这样体验的。所以你怎么去体验？对自己之有意识而有意识。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，你们假设没听到我的话去想，没有听到我讲那个眉心有一个光球，那你没办法意识到光球。当你开始意识到光球的时候，你会开始发现，我意识到我意识的光球。那你们看到，你站在那个光球以外去看你所意识创造出来的那个光球，你突然间开始说，我意识到我有意识。啊，所以你的意识会创造东西。啊，这是赛斯所定义的意识。所以今天假设你创造的技巧非常熟练，我今天有一个爱的感觉，我想投射到我老公，别的地方我都不投射，我尝试看看， 真的尝试成功了，今天我老公就买了玫瑰花送给我了。你会看到你特定爱的锁定的焦点意识形式的表达两个，你老公把花送给你，那你就是创造成功了嘛，就是爱的体验嘛。而你今天假如觉得不够，我今天过生日应该所有的家人都要给我一个很深的祝福，那今天假设结果没有人理你，那你就知道你的信念调整失败，所以你必须在调整。那这样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在特定你的意识焦点在哪里了，家人